今天我们开始情绪与认知。想象一下这样一幅场景，你正沿着街道向前走，看到迎面走来你的一位朋友。假设其他所有的前提条件都一样，你会先将先前难看的表情一扫而光，假装沉迷于某些事情或者陷入沉思之中，直到你们离得更近。这时你再次抬起头，微笑着停下来，你很可能会与这位朋友交谈一会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其他的前提条件很少会一样。在这个描述中，你已认出迎面而来的那个人是你的朋友，你对这一事件所做出的是一种正性的评价，于是你停下来，准备接受自己所期待的比较愉快的交谈。试想一下，如果上一次见面时你们曾经发生过争执，最终不欢而散，你们两人都非常生气，现在你的评价可能会完全不同。你可能会感到不自在，或许仍然有些生气，或许对上次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或许会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感到焦虑，或许你和你的朋友一直为获得什么在竞争，如为了争取进入某个运动队，或为了工作上职位的提升。也许你早上听说你的朋友已经成功了，而你却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出现可能会导致你的愤怒或妒忌。或许你听说自己已经取得了成功，而他却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出现可能导致你出现介于自豪和尴尬之间的情绪。或许你也会感到伤心和同情。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因为认知决定情绪。首先我们来进行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一、认知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我的两位朋友刚旅行回来，一位激动地说，那水晶般明朗的天气，成百万的星星，热情友好的人们，雄伟高大的山脉，和谐一体的万物，真是令人心醉神迷呀。另一位则沮丧地说，那里到处都是臭虫和跳蚤，没有厕所，难吃的食物，无情的高山，我太不幸了。同样的旅行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早在公元一世纪，禁欲主义哲学家就给出了答案。人们不是因实际的事件而生气、悲伤或着迷，而是源于他们对事件的解释。这种观点已被现代心理学家用实验的方法所证实。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认知在各种情绪产生中的作用，例如，想象你在心理学期中考试中得了优秀，你感觉如何？若是不及格，你的感觉又将如何？大多数人认为成功能给人带来快乐，失败会给人带来痛苦。然而，你的情绪更多的取决于你如何解释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取决于你实际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取决于你是把它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或缺乏努力，还是归因于老师、命运或者侥幸。研究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来自个人努力的学生会感到自信、自豪和满意，那些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是因为运气、侥幸或偶然因素的学生会产生感激、吃惊或内疚的情绪，那些相信失败是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人会感到遗憾、充满内疚或听天由命，那些责备他人的人往往会感到愤怒。这是一个有关认知如何影响情绪的令人惊讶的例子。两位奥林匹克的竞争者，一位取得的第二名是银牌获得者，另一位取得第三名是铜牌获得者。他们俩谁会更高兴？是银牌得主吗？不是。一位研究者对在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94年纽约州运动会上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运动员的情绪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铜牌获得者要比银牌获得者更高兴。显然，运动员把他们的表现视为 原本应该实现的目标。对于第二名来说，他将自己与金牌获得者相比，由于没有获得金牌而不高兴。但对于第三名而言，他将自己与那些没有获得奖牌的人相比，所以他们为自己至少获得一枚奖牌而高兴。当然，有些情绪可能不需要很多复杂的认识活动。一种爱国标志就会使你产生条件化的情绪反应，一种熟悉的纪念品会让你产生简单而温暖的无意识反应。婴儿最初的情绪都比较单纯，他不会说我生气是因为没人喂我。随着大脑皮层的成熟，儿童的认知和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生气是因为这种情绪完全错了，这很不公平。一些情绪完全取决于比较高级的认知能力，如羞愧和内疚要到儿童两三岁时才会产生。因此，因为这些自我意识到的情绪依赖于自我感的形成，以及个体知觉自己不良行为、辜负他人期望能力的发展。二、情绪与认知关系的研究历史。一、古希腊关于情绪与认知的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关注情绪与理智的关系。最早对情绪与理智进行探讨的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前者包含理智、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智处于支配地位，激情和欲望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智和激情是主与从的关系。在他看来，情绪虽存在于灵魂之中，但没有特定的肉体感觉或知觉。他将情绪比作一匹不易驯服的野马，是人类灵魂的潜在威胁。情绪总是想挣脱理智的控制，威胁着人的心理世界。亚里士多德是第二个对情绪与认知关系进行探讨的人。亚里士多德不同意他的导师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灵魂具有认知和求动的功能。认知功能包括感觉、记忆、想象和思维，求动功能包括欲望、意志和激情。他将情绪和人类的爱、恨、怒、憎看作是人类高级的认知和低级的纯感官欲望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可以被称为情绪的认知理论之父。二、近代关于情绪与认知的观点。一、笛卡尔的观点。笛卡尔是一个身心二元论者，认为心灵和身体既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是可以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东西。他指出，情绪是由外部刺激和体内变化共同引起的。情绪和感觉一样，但与感觉不同，情绪更容易扰乱人的心灵。笛卡尔还认为，有些情绪是心灵的作用，有些则是身体对心灵的影响。按照笛卡尔的观点，情绪一方面产生于身体对环境的反应，另一方面产生于心灵中的记忆、认知力量、想象和思考。二、斯宾诺莎的观点。斯宾诺莎关于情绪与认知关系的看法和笛卡尔截然不同，他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情绪是认知的结果。他说，通过情绪，我们能够理解身体的变化，身体自身行动的力量以及有关身体变化的观念一起，或得到增强，或减弱，或得到帮助，或被阻碍。三、詹姆斯的观点。詹姆斯认为，情绪是对外界事物引起的身体变化的感知。他的情绪理论指出，我们因为哭泣，所以伤心。换言之，我们之所以伤心，是因为我们体验到我们的哭泣。在詹姆斯看来，情绪的产生是由生理变化决定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无足轻重。好，我们今天到这儿。